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在这个时间刚刚加入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的听众们。不知不觉已经在新的一年呢又过了一个礼拜，那这个星期呢是踏入这个一月份的第三个礼拜了。你看时间很快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当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呢已经在倒数了，是吧？这个生命又开始在倒数，请大家要好好把握呢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啊。那我们在这呢也希望呢你们要把握每一次空中辅导呢这个节目的这个精彩内容，除了跟我们的听众们可以互动以外呢，大家都可以在这呢听到很多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今天是礼拜一，我们继续都会有一切从品格开始这个栏目，张琴老师将会跟你一起认识24个品格，而今天已经来到第15个品格了。哇，一眨眼就已经学了差不多一半了，大家就要好好的把握住呢这一些品格的学习，因为每一个都可以帮助你自己，也可以帮助你家庭当中的家人或是您的孩子的。另外就会有这个重温真儿子真父亲的一个精彩教导，今天会讲到另外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讲到尊重。是的，最近呢嘉妍都在想这个课题呀，你知道吗？尊重呢这个是从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教导的。我们会发现现在有很多青年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尊重，发现呢这个家庭教育或者整个社会对于彼此尊重的这个教育真的是有点失败呀。但是我们相信呢什么时候开始都不太迟的，只要我们是有心去学的话。那么就在今天，如果大家有听到的，请大家要留意的收听。当然我们也会为了今天呢的听众来祷告，为着他的需要我们就会彼此的去代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创造力。
在我的女儿还小的时候，我们喜欢一家人去郊游，女儿很喜欢拿着爸爸的相机拍照。当时她大概是7、8岁，不过呢她并没有拍人物或者是漂亮的风景，拍的都是土地和小溪里石头的照片，拍出来的效果也挺有趣的， 而他自己对摄影也开始慢慢产生了兴趣。去年他15岁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把他拍的照片拿给认识的书店老板看，老板看了很喜欢，邀请女儿将他的照片展示在书店内。后来我们把那些照片印在画布上，放在书店里寄卖，有些作品曾经更以数百元的价格卖出了。这让我想到，孩子们的想法和创意可能看起来不合逻辑、不实际，或是不可能，但我们也要相信、支持和鼓励他们。
什么是创造力？
有时候人们会把创造力跟天赋、技能或者是聪明才智混为一谈。其实创造力不是指做得比别人快或者做得比别人好，而是跟思考、探索、发掘和想象的能力有关。创造力就是指透过探索和发掘的过程所产生的原始创意。创造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不是只有少数特殊的人才会拥有。不过，不同人具备这种能力的程度会有所不同。这种能力如果长期受到压抑的话，就会慢慢的减退。创造力能激发热情，改变生活的方式。创作本身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当一个人心中有了新构思的时候，他便会努力不懈地去实行，把这个创意呈现出来。创作的过程能够使一个人进入一种非常美好而且亢奋的精神状态。他能够完全投入这个活动，全神贯注，乐在其中，并且能够将自己的技能发挥到极致。提到有关创造力的例子，我们常常会联想到音乐、舞蹈或者是戏剧等等的艺术，但是创造力其实运用在各行各业之中。例如苹果手机就是一项颠覆传统的创意，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给苹果公司带来了庞大的商机。一个人拥有创造力的话，可以运用独特的思维处事，并且发展创新的想法和产品。 如果创造力没有充分使用的话，他们通常对待事情和事物的方式会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相反，过度使用创造力的话，有些人的行为和思想会倾向标奇立异，甚至会被他人视为异类。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第一，提供孩子有弹性的成长环境。
有幼儿教育专家表示，如果爸妈为孩子编排的活动过于紧密，并且提供电视、网上游戏等的被动娱乐给孩子，用来随时填补他们的空虚，那么他们就没有足够的空白时刻给大脑有空间来磨练创造力。所以爸妈想要培养孩子的创造力的话，可以每天给予充足的时间让孩子进行独自的游戏和活动，并且只需要提供简单多功能和开放式的玩具和材料就可以了，例如积木、粘土、劳作材料、模型、家家酒和书籍等等。在孩子两岁以前要避免接触电子屏幕产品，而两到五岁的孩子每天使用这些产品的时间也应该限制在一小时之内，更要采用一些互动和富有教育性的材料和在爸妈的指导下进行游戏。
第二，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爸妈要留意，如果孩子创作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例如画了一只巨蟹蝴蝶，你们不要因为感到奇怪而马上指正、批评和指责，更加不要将孩子的创作跟其他人去比较。如果孩子做出新的尝试但失败了，也千万不要将孩子的尝试跟失败和羞耻画上等号，因为这样的做法和心态不但不能给予孩子应得的支持，反而会扼杀他的创造力。爸妈可以适当地表达对孩子创造成果的欣赏，跟孩子讨论他的创作，并且鼓励孩子分享他的构思、创作的过程和感受。这些早年美好的创作经验可以帮助孩子不断地改进和尝试，不单只能够增强他的创造力，也会让他在日后拥有源源不断的创意。
第三，丰富孩子的知识。
建议爸妈让孩子体会不同的事物，并慢慢培养兴趣，例如让孩子学习音乐、跳舞、画画、制作玩具、组装拼贴等等。接触这些不同艺术领域的活动，在孩子熟悉其中的技能以后，很容易彼此串联，延伸出不一样的想法，激发孩子的多元智能。另外，好的创造力可以先从培养孩子阅读习惯开始。当孩子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他可以在不同的知识基础上开始学习模仿，甚至渐渐地转化为自己崭新的创意。
第四，从生活开始激发创意思考。
要让孩子有丰富的创意，并不需要昂贵的课程，只要从日常生活中启发孩子，跟他们多观察自然变化，玩一些有趣的小活动，一同脑力激荡和讨论，就是培养孩子创造力的好方法。例如，爸妈平常可以多向孩子提出开放式或者是情景想象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为自己设计一辆汽车，它会是什么样子了？ 里面会有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了，又或者一张白纸可以拿来做什么了。孩子可能会回答画画、折纸飞机、剪纸等各种的答案，也可以鼓励孩子做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他们就可以运用想象力编造、构想和表演不同的故事角色和情节。爸爸妈妈如果要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可以为孩子提供有弹性的成长环境，建立孩子的自信心，丰富孩子的知识，更可以从生活开始激发他们的创意思考。耶利米书十章十二节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是创造能力的源头，我们蒙上帝的恩典，按着他的形象样式被造，因此也获得创造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始祖亚当为伊甸园中的不同动物命名，而且无论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的文化，我们都可以看到创造力的展现。
传他恩典，
这是天父世界。
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们来到这个部分呢，将会来重温过去周师母跟王凡牧师一起带来精彩的真儿子真父亲的教导。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于要尊重对方的感受。原来呀，尊重这个课题对于小孩还有成年人，特别是夫妻呢，这个是特别特别需要的。因为我们要建基在一个尊重的基础上，才可以达到一个公平的沟通，平等的对待彼此。那大家如果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不是太在行的话呢，今天就是一个好机会，大家来重温这个非常美好的教导。也鼓励大家，如果听到这些美好的教导有任何的这些得着，欢迎你们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与我们联系，分享一下您所学到的是什么。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我们很期待可以听到你们的回应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些精彩的教导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最后一堂课呢，我想请王牧师再次的鼓励一下做弟兄们，尤其是做儿子的或者做父亲的，在语言的表达上面能不能够多一点的跟家人沟通呢？因为我刚才也跟王牧师谈过，就是说每当我们空中辅导在母亲节或者是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会鼓励一些做儿女的对父母的一些回应，但是呢我们却发现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母亲节的回应特别多，儿女都会踊跃的参与，无论是短信啊、来信啊、电话，就是表达对妈妈的那一份的欣赏啊、爱啊。但是在父亲节的时候呢，那个反应就比较少，少的我们都感到，哎，怎么这么少呢？
是，这个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呢，大部分来说呢，妈妈非常懂得沟通，
是，
所以跟儿女的关系就非常的好，而爸爸呢言语稀少，所以呢跟儿女的关系就非常的淡薄，当儿女要去肯定父亲，去赞美称赞父亲的时候，他的词汇不够啊，因为平常沟通的少，所以呢他的词汇不够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不是他不爱你，他也爱你，可是问题是他想不到该跟你讲什么。
对，
那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沟通不足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其实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去看看谁是你的好朋友，谁是你的不是你的好朋友，就很简单。我今天我有叫你形容一个人，如果他是你的好朋友，你要形容他是不是很简单？因为你就可以很随便的，就可以从他的性格到他的外貌到他什么时候全部形容出来，很容易讲出来。可是如果那个人跟你没什么沟通，你跟他不熟，你讲两句就没话讲了，你除了形容他一下他的外观以外，他的个性不太清楚，
对，
他的喜好不太清楚，那你就没办法再讲下去了。那所以呢，父亲跟母亲跟儿女的那个关系也是一样，母亲常常表达，常常沟通，所以儿女呢很了解他，所以要赞美他很容易，要跟他讲话很容易，有讲不完的话题。可是一换成爸爸呢，哦，糟糕了，
没什么话说了，
没什么话说了啊！他很负责任，没了。就这个就是原因。可是呢，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不是神创造的心意
啊。
这个呢，魔鬼会骗我们，就是说男人就是这样，男人就是这样，我们改变不了的。那这个就是这样了，我们不懂讲话啊，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不是。因为在福音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出路，都有一个解救，都有一个盼望。
是，
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就不再是我们活着，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对，
我们是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要不停的生命更新变化，然后活出基督的样式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今天可能要吓你一跳，就是我告诉你，耶稣是非常会表达自己的，
对，
耶稣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丰富的不得了、
嗯、
而且呢，我相信耶稣是很多话讲的，耶稣是常常跟人沟通的，不然他不会有那么多的门徒、
嗯、
对不对，不然他们的门徒不可能写成今天这样的这样一本的圣经，
对，
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不停的沟通，他讲很多，然后呢有一天这些的使徒们他们坐下来回想耶稣一生的教导，就形成了今天的新约圣经、
嗯、
如果耶稣今天像我们当爸爸当儿子一样木讷
不
言
讲话，
糟糕了，今天连圣经都没有了、
啊，
对不
对,
对，新约就没办法写了，写什么啊，
嗯，
都没有教导了，也没有言语了，对不对，可是呢你看到耶稣在里面他充满生命的流露，他充满了那个感情的表达，
对，
他常常的分享、
嗯、
常常的教导，常常的沟通啊，才有了今天的我们。那你要知道在你的家庭里面，如果你今天是当父亲的，你是当丈夫的、
嗯、
其实你在当耶稣的角色，
对，
你要善于教导，你要善于分享，你要善于表达、
嗯、
你要善于沟通、
嗯、
你要善于表达你的感情、
嗯、
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建立起你的家庭，这样呢你就可以呢在家里面呢建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因为你先基督化了，
对、
嗯、那所以呢做弟兄的千万不要找借口说我们不懂得讲话、
嗯、
其实你是会讲话的，只是你需要操练，这是第一，
对，
还有第二就是你需要有一个目的，弟兄很好玩，所以你看到一个女孩子你很喜欢她、
嗯、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很多话
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都会找，对，然后你都会找一些话出来讲，因为你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我要追到她，
嗯，
我要她成为我的妻子、
嗯、
可是当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嘣
就不
那个就关了那个空用就关掉了，
是，
所以你需要想到一个长期让你可以打开话匣子的一个原因，你就会不停的讲、
嗯、
不停的讲不停的讲，那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妻子、嗯、把你的家里的小孩当成你服侍的对象、
嗯、
啊，这个是你的事工，
对
啊，这是你的工作、
嗯、
啊，你就会不停的讲不停的讲不停的讲啊，这个事实上也是上帝交给你的工作，
嗯，
啊，他回来的时候他会问你的。那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在技巧上帮助一下这个弟兄，因为很多时候弟兄你一叫他沟通，他就发现他不在讲什么，
嗯，
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夫妻两个之间为什么有沟没有通？沟通一定要双向呢？那为什么有沟没有通呢？就是妻子跟你讲一个东西，然后呢，丈夫一句就把妻子还没讲完的话就一枪就打死了，然后比如说妻子说、哦、我今天很不高兴，我今天呢感觉很糟糕，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丈夫一听到这里还没有等妻子讲完，丈夫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子，你不应该不高兴，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我们女人认为男人常常讲大道理，
对，然后他还再加上一句经上记着说，那就更糟糕了，
对，用圣经的话语就更恐怖了，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告诉大家、
嗯、
沟通不是交换资讯、
嗯、
沟通什么叫沟通呢？就是你要讲感觉，
你的感受，
对，
把感受讲出来，
当我们沟通的时候目的不是要交换一个资讯、
嗯、
我们的目的是要交换一个感觉、
嗯
啊、然后呢感觉呢是没有对错之分的，
对，
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没有错，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拥有他的感觉、
嗯、
对同一个事情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感觉，
对，
我举个例，好像今天的这个气候、
嗯、
周师母你觉得热还是冷？
嗯，现在在录音室里面有点冷，嗯，
可是我觉得蛮温暖的，有点热，对不对？
对，每个人都感觉不一样。
同样的温度，同样的一个事情，不同的人就可以有不同的感觉。
对，
我不能对周师母说，你不能觉得冷啊，
不可以冷，
对，不可以冷啊，这怎么会冷啊？二十几度又没有风，都关的密闭的空间、
嗯，
怎么可能冷啊？
对，
那你这样的话，你这样一讲，你想想看，周师母就哎，我不要跟你讲了。
对啊，
对，
怎么讲不通呢？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沟通就是说我们要让那个感觉可以交流，你能明白对方的感觉，对方可以明白你的感觉、
嗯、
那这样呢才是一个沟通，
对，
可是弟兄呢，往往我们是一个我们叫行为导向或者目标导向的人、
嗯、
就是我们不接受那个感觉，我们只是想处理那个事情。
对，
可是我告诉你，在人生里面其实呢 99% 的事情是不需要处理它的、
嗯、
它自然会过的。可是呢这个 99% 的事情上面后面都带着一个感觉、
嗯、
那个感觉是需要去沟通的、
嗯、
那个感觉没有沟通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垃圾在那里堆在那里、
嗯、
在那个人际关系的里面。那这个垃圾久了以后呢，你就发现你就跟那个人呢有一个隔膜、
嗯、
你就没办法冲破。所以呢弟兄，首先你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不要去解决问题，在沟通的时候、
嗯、
我们要接受感觉啊，这样呢你的太太才会有一种被了解的感觉。
对对、
啊、好像有一种被接纳的那个感觉、
嗯、
啊，这样的感情才会好。再讲一次，感觉就是感觉，没有对错、
嗯、
沟通不是交换资讯，沟通是要交换感觉、
嗯、是
沟通的重点不是提供答案、
嗯、
沟通的重点是明白对方的感受。
对，
还有弟兄你要操练的就是摸自己的感觉，然后去丰富自己感觉的词汇。什么是感情词汇呢？就是比如说我问你，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如果你说哦，我感觉很沮丧，沮丧这个字是感觉的词汇。
对，
我感觉很快乐，我感觉很兴奋，我感觉很平安，我感觉充满了能力，我感觉很雀跃，这些都是。不要只是说好挺
好
不好那这个都不是感觉。所以呢弟兄，你要慢慢去摸你里面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勇敢的表达我们的感觉。
是，
千万不要以为你表达感觉你就是弱者。
对
啊，其实刚刚相反。
尤其是自己的妻子跟儿女。
对，而且要多表达，主动表达。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吴姊妹。
你好，老师。
吴姊妹，你好，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吴姊妹，今天打电话来是想继续跟进你之前的情况是吧？
对。
你的情况现在可以分享一下，上一次跟你谈过以后，你对自己有什么发现吗？
就是。我感觉你讲的挺对的，你就是讲那个我要了解自己嘛，就是我比较胆子小，我有时候就是不敢做事情，然后老是想着别人，老是怕别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就跟我说我要了解自己，就是不要想太多，然后你就跟我讲过要那个要先学会爱自己，然后才能爱别人。然后我就感觉我现在还是不太会爱自己，还是不够接纳自己，就是还是太没有自信了。所以就是做很多事情我都很怕。
对。
还有就是比较容易紧张，容易慌，就是比如约好时间嘛，然后时间还没到我就开始紧张了，开始焦虑。
对。
就开始发慌。
那姊妹啊，你对自己有这样的了解，你也认同上次我跟你说过的这些提醒的一些方向。那现在呢主要就是关键的一点呢，其实就是我想问你的，你现在打电话来，你是不是想要得到帮助，就是说你希望自己可以改变，对吗？
对。
那如果您想要改变呢，那我们必须要呢，就是你自己的意念要想要改变，想要有进步，想要就是要去因为我听到姊妹之前一直跟我们说，你曾经有看过这个情绪病或者是精神科的医生，对吗？然后呢，你停了药， 后来我就鼓励你说你要再去看医生，跟医生商量是不是可以停，你才可以调整，而不是说别人叫你不要吃你就不要吃了。那这一点呢，我想问姊妹有没有这个可以真的是看一下，有跟医生约时间？
就这个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就重新我爸妈都有陪我去，然后那个医生就是说，还是就是比较焦虑，然后他还说有点双向，然后他就问我说，我想怎么治，然后他就说，然后就说有几种方法，一种是吃药，一种是那个艺术的，比如画画啊，那个弹琴啊什么的，因为他就是我一去看他就看得出我比较慌张嘛，
对，
然后面和他聊天聊着聊着，他就感觉说我情绪还是还好，就是说我可以，就是说不仅可以从吃药，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啊，这种艺术的那画画什么的来入手，然后他就说还有心理咨询也可以约他。
好啊，其实姊妹我听到这个很感恩，第一呢，其实就是从专业的角度，医生给你建议，告诉你其实除了吃药以外，你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治疗或是减轻你现在焦虑的情况，所以您现在反而就是要先看到您有出路的这一点呢，你必须要知道，不要让自己太担心和紧张，觉得说如果不吃药是不是就不行，那现在医生跟你有这样的建议，那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呢您可以透过艺术治疗，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方面呢可以多去了解这一个范围是什么。艺术治疗呢有其实我所认识的啊，应该比较多去可以接触到的就是那个可以透过绘画，就是画画这些艺术，然后第二就是用音乐可以帮助一个人可以去放松，所以呢这两方面我觉得现在啊在网络上呢其实有很多这一些的咨询或是工作坊，那姊妹你都可以上网去找找看，有一些他们是你可以从可能比较我们说是入门级，可以去找找看这些课程，你去上一下那些工作坊，让你自己可以在你现在比较繁忙的这个，可能你在大学嘛读书也比较紧张，可以的话呢你就在你课余的时间你去上课，上一些你不用太用脑筋的，不要再学要那些技术性的东西，而是你可以找一些工作坊，是真的可以轻松的给你去自由分享的绘画呀。
就是我爸他最近约了一个组内的一个姐姐是想要教我钢琴。
好啊，很好，你看你家人都有帮助你但是我的意思呢，除了你可以去学乐器，其实你也可以从这个我们叫做治疗的角度，而不是只是学术上就是不断学，因为学东西其实你的头脑都会没有休息，你要知道是有分别的。你刚刚说那个艺术治疗呢，反而就是从一个我们叫心理的一种让你放松，让你可以更多的专注在自己的情绪上，而不是用你理性的头脑，而是用感性的心情去体会，那些才叫做治疗的部分。所以这个呢姊妹你也可以找找看这些资料的，这些在网络上你都可以找。当然如果您说有主内的已经介绍一些主内的一些的学习班呢，这些也是好的，只是你要看自己的时间，不要排得太密啊，要不然呢你又会很紧张了，又会觉得很大的压力了，那这个时间分配上呢姊妹自己要好好的去调整。另外您说呢这个心理咨询方面的，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你可以继续打电话，我们可以每一次我就这样子可以跟你多聊，我觉得是可以从你小的时候开始聊的，因为呢你要多认识自己的话，你要回想您小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跟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相处？因为很大部分就是从我们自己这一些的价值观念，就是从你跟你的家人、跟其他人相处而来的。那我们之前也发现过，姊妹，可能一直你都是一个很害怕，就做得不好，觉得自己很担忧自己的这个成果的人，是不是呢？
对，而且就是读书的时期，就我还是经常被老师批评，然后
对，
就我就很害怕老师，然后就一点自信都没有。包括现在我想到我辅导员，我就很害怕，虽然我都成年了，但是我想到老师一些，我就没有办法跟老师去杠，我就害怕老师。
所以你对老师是有一种恐惧感的，对吧？
对。
除了老师以外，是不是那一些比较，比如是我们说是有权威性的人，比如你的爸爸？
对
对，你会感到紧张吗？比如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你觉得跟一些权威性的人，对，都会有的哦。
会，
对对对。那对妈妈会不会有这些感觉呢？
对妈妈，基本是不会。
主要就是父亲。
世界上最疼我的人，他都没有怎么凶过我。然后小时候我想要什么，他都是尽力满足我这些物质的需求。我说就初中的时候我想去旅游啊，他都有陪我。
对，所以妈妈很疼你的，对吧？
对，非常疼我。
那姊妹，我想问啊，你是不是也是很就虽然你是很害怕老师或者是父亲，可是你是不是也很想他们认同你？就是觉得如果他们赞赏你，你会感觉很开心。
对，那肯定。
对，对对对。所以你也很希望你的父亲可以多认同你啊。你跟你父亲的相处，你可以多讲一下他跟你的相处的一些事情给我听吗？
可以啊。就是比如刚才嘛，就刚才我在吃早饭，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说教会一个弟兄很会做饭，就是我的意思想让我爸就是去拜他为师就学做饭。然后我爸他就回我说跟上帝请教就好，不用跟人请教。然后我就觉得他有点无聊。就是觉得他没有生活情绪，就是就觉得我整天刷了个手机，我觉得就和他活在一起好无聊啊。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刷手机刷到别人的爸爸总是带自己的女儿去这玩去那玩，然后再吃这吃那的，我就羡慕别人的爸爸。
你有没有跟你爸爸说过其实你很想要跟他玩的？
没有诶。
那我鼓励你呢，下一次跟你爸爸在一起可以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或是找一个机会，你可以跟你爸爸说出你刚刚跟我说的心中的这个渴求，就是其实啊，你很想跟你爸爸可以就是无拘无束的，就是没有什么在讲什么功课啊，讲什么其他的要求，只是很简单，就是跟爸爸去玩。你可以下一次跟你爸爸说一下这样的心愿，而是你真的是可以计划一下，找一天就跟爸爸一起去，你想爸爸陪你做什么？比如就是带你去你喜欢吃的餐厅里面吃一个饭，或者是去游乐园。不知道，就是你可以想一想一天规划跟爸爸在一起可以玩什么。就这样，很简单。这个呢其实不难的，你跟爸爸说出来你的心愿，然后呢你约爸爸时间，找哪一天我跟你一起去旅游。
可以
哈。为什么你要做这个呢？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去面对你的父亲的一个方法。让你知道其实父亲除了给你有这样的一种权威，其实呢他也可以对你很温柔，可以对你很有关心。你多一点去面对父亲的时候，其实你也在面对自己的恐惧感。可以吗？
是这样的。
对。
当
然在信仰的部分，
你也可以加强自己去面对你父亲的勇气。我们说地上的父亲有一些的不足一定会有，因为他只是一个平凡人，可是我们的天父他是完美的。我们可以跟天父先来祷告，就是每一天你跟天父先跟他说，父亲，我的天父，我感谢你，你创造我这么美好，你这么爱我，爱我这个无条件的爱，所以呢，请你今天也教导我去爱我自己。你可每天做这个祷告，因为我们怎么可以修补自己不完美的看自己的形象，我们只能够从完美的天父那里才可以学到，对吗？对对，你要做这个祷告。还有呢，在圣经里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圣经当中你只要在网络输入就可以，因为你是大学生，所以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你在网络上你找，你可以找诗篇啊，或者是就诗篇很简单，就找到这个上帝怎么去爱我们，看我们一些的经文，其实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得到圣经的经文。上帝保护我们，就好像那个什么我们好像小鸟，它是一个大鸟一样的去保护，或者是保护我们，好像眼中的瞳人一样，这些都是很宝贵的神的话语。你就不用太大的压力，你就可以呢把这些经文写下来，就是你每一天可以找，或者一个礼拜你找一句，就是圣经里面上帝怎么看我们，怎么爱我们的一些圣经的话，你把它写下来，然后你就挂在你的房间一个可以每一天看到的地方，或者是你喜欢的话你就写到，好像我们说艺术治疗也是，就是你可以把经文画出来，或是你看到那个经文，比如诗篇23篇，简单呢诗篇23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意境非常清楚的，对吗？我们是小羊，他是牧羊人，你可以找一个画纸跟笔，你就画画，就是你把这个经文用你的方法把它表达出来，这个也是艺术。然后呢画完以后，你就把它放在自己你的房间里面，其实这个就是你眼看到，你心中默想神的话语，而且你也祷告，天父，我知道我对我自己有很多错误的这个观念，觉得自己不可爱，或者是很害怕很焦虑，可是我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把这个恐惧都拿走，因为你爱我。就是这些很简单，每一天做步骤。当你从天父那里找到一个依靠，还有一个分享的一个方式，默想神的话语然后呢你也真的是去面对真正让你感到焦虑的点是什么，就是父亲是你其中一个你需要面对的，那么这个就是治疗了。这个就是你自己可以做的，你自己的能力可以做的治疗。对，
我懂了。
你觉得这个你觉得可以做得到吗？你不难吧？对，不难呢。所以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又再发现自己多一点点事情呢，你要再记录下来。当你觉得想不通或是有忧虑，你就祷告写下来，那么下一次你再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从那个你发现自己的点来，从那个点来再看有什么方法帮你解开这个结，可以哈？
可以
可以。但是呢姊妹，你也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不要想呢很快你就会完全治疗好了，这个心理咨询是一个过程，而且呢你是发现是一个旅程，你要知道旅程当中是会有高有低，好像你要爬山嘛，爬山呢有时候上坡会比较累， 下坡呢就很开心。对，所以你就要想象自己是上下坡这个旅途，可是旅途上呢你就不会孤单的，因为这个不是自己一个人走，还有天父陪你，还有老师陪你。那当你旅途上遇上了什么风景，你就把它写下来，就发现自己更多。直到你看完，哇，原来我已经走完这个旅途一半了，那你就看到原来你已经强壮了，比以前更坚强了，因为你的这个体力又更好了，对吗？
嗯，
心理的体力又更好了。是的。
嗯，
可以吗，姊妹？
可以
哈。好啊，那我们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哈，我们给你这个功课，你先回去试试看，然后下次再打过来再告诉我你遇上什么。比如成功了就感恩，不成功你也可以把不成功的原因把它告诉我，也不用气馁，我们一起去探索。嗯，好吗？
好，哎，老师，我还在问你一个问题吗？
好的，你说。
那个天父现在在哪里啊？
天父在哪里啊？
对啊，那天父现在在哪儿啊？
天父现在就在我们，天父的话就在天上看着你，可是呢他是要透过他的独生子主耶稣来到世上为你牺牲了，所以呢主耶稣现在也升天了，他就在天父的右边嘛，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可是耶稣升天以后他没有把我们抛弃，他还赐下了圣灵。那你可以看到圣经当中在约翰福音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他升天之前他已经赐下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呢你问我的问题，那天父在哪？天父在天上看着你，可是他有圣灵在你的里面，从你觉知信主那天开始，圣灵就已经住在你的心里，所以它是24小时每一天365天都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所思所想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他都知道。嗯，对，明白吗？因为我们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这是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他们都是一同一，所以呢圣灵也是在你里面，对，
就是灵在我里面保护我。
当然呢，所以你是不孤单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同在的，
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
一定是因为从你相信主耶稣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是属于主耶稣的，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面。可是呢，圣灵呢，我们必须要每一天去让圣灵充满的意思呢，就是你要好好去亲近他。怎么亲近呢？我们说是要读经、祷告，有教会生活，让圣灵更多的他的声音呢，更多在你里面，可以把你里面那些负面的声音呢，可以盖过去。因为我们人有罪性，我们需要圣灵帮助。你如果不亲近圣灵，不亲近神，那你负面的这些罪恶的声音就会比那个声音更大。所以我们要每一天帮助自己，好像你调那个音响啊，把圣灵的音响把它的声音调大一点，然后呢你就可以它的声音就盖过那些世界上负面的，比如觉得不可爱啊，很辛劳啊，觉得那个很负面啊，这些那我们就用圣经的话语，那个就是圣灵的提醒啊，圣经的话语把它盖过去。对，这个就是基督徒我们要去操练的，明白吗？
因为我就是想，我有时候就会忘了说，也就是圣灵，就圣灵，我就如果假如说是说我忘了说，而且我不太知道圣灵有没有和我同在。
有啊，所以为什么我就问你，你去教会，其实我们听到，我们看圣经，这个是基本的这个信仰的一些基础认识。这个我说建议姊妹你也可以多听我们良友电台，有很多关于这个灵性上的这些节目呢，对你的灵命造就也是很有帮助。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我们是跟随主耶稣的人，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今天姊妹你也是有圣灵内住的，只是你有没有去配合圣灵呢？ 啊，圣灵可能他已经每天跟你说话，可是你刻意把他声音调得很低很小，那你怎么听得到？他可能已经告诉你不要做这些坏事，不要这样想自己，可是你一边就是把那个负面的放大了，圣灵就那个声音就很小，所以你必须要调过来呀、啊。你要亲近神，圣灵的声音就会更大，圣灵多充满你呢，你里面的负面的就会离开你，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叫光照进来黑暗就离开了嘛，很简单呢、啊、对
对，好的，我懂了，谢谢老师、
嗯、不客气。那我希望你可以在这个部分尝试看看，那下次再打电话来、嗯、再告诉我们你的发现是什么好吗？
好，谢谢老师
不客气哈，继续努力加油。好，谢谢你的电话。
每当走进教室的回忆，
老婆，我们上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了？
约会别提了，你要上班，我要照顾孩子，哪有时间约会啊？
哎，话可不能这样说的，关系要花时间经营的。
美好习惯伴着快乐。
空中辅导邀请各位夫妇每逢星期三一起相约在主里，来个不一样却简单的约会。
当不出的感
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这个部分，希望可以一起的为着听众的需要来祷告。今天很感恩我们可以听到吴姊妹跟我们的联系，也分享到她自己呢发现自己的这些需要成长的地方，因为姊妹表达她太没有自信，也有很多的忧虑。感恩的是姊妹呢也有看医生，医生给了她一些的建议，可以用艺术治疗或是去看心理咨询，只是姊妹从小对权威人士有一些恐惧，我们就希望可以在这鼓励姊妹跟自己原生家庭当中，特别是跟父亲的关系可以修复，还有呢，可以多把自己要表达的这些情绪啊，用经文或是图画画出来，帮助自己跟主建立关系。我们一同为着姊妹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吴姊妹的需要，我们特别为着她情绪问题来祷告，我们感谢你让她可以从医生的这些治疗当中得到一些方向。我们知道呢，我们的身边有这些的帮助呢都是应该感恩的，我们求主帮助姊妹她可以有更多的信心呢来去就是坚持的用医生的建议帮助自己来成长，特别她可以在艺术治疗方面找到一些可行的一些资源帮助自己，还有呢求主帮助他可以透过在圣经当中的话语真正的相信主耶稣你的话，在他的心中可以有力量去帮助他成长。我们也求主来稳定姊妹的情绪，让他的焦虑可以降低。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请大家留意拨打热线电话13229966322，跟廖医生跟周师母联系。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